全川普对台积电另有期望，邦迪重锤出击，斩除全面阻挠川普马斯克的司法打手。普京川普通话内容曝光，暗示泽连斯基就快下台。台湾百货公司发生气体爆炸，怀疑是12楼装修惹祸。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预告对晶片征收关税，市场预期台积电将会首当其冲，关注增加到美国投资和关税议题。而科技专家就表示，川普政府真正的想法是要台积电拯救英特尔 Intel。 财经博主胡彩平就认为，如果是这样，这件事不是没有四赢的可能性，只是美国政府、台积电、台湾政府和 Intel。 近日川普表示要征收对等关税，较早前亦都说要对台湾晶片课税的消息。在等待的同时，台积电近期到美国召开的董事会就竟然异常低调，看似是对关税议题冷处理，但是是否暗藏玄机呢？网络有传言说台积电被要求要直接投资或者技术援助 Intel。 台湾科技专家许美华就在面书发帖文表示，看到网络有人写华尔街和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 盛传川普对台积电的处理方式，既然消息已经满天飞，我亦都可以解除封印，写下我所知道的信息了。他说川普较早前说要对台湾晶片课税的消息，甚至说不惜加税100%。当时川普说目的是希望用关税迫使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将晶片制造带回美国。其实当时川普有些说话没有讲到明。川普最想要的是晶片美国制造，并不是台积电设厂这个模式。川普最想要的是自家的 Intel 晶片制造能够起死回生，靠真正的美国公司做到美国晶片制造。于是在农历年过后，台积电和台湾政府高层都收到来自川普政府的真正想法，就是希望台积电救 Intel， 但是又不希望台积电收购 Intel， 因为美国政府希望保住 Intel 这个晶片命脉。但是台积电如果不收购 Intel， 到底要怎么救 Intel 呢？那就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提出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令台湾成为美国第51个州，然后台积电就变成美国公司。这样一来就信了川普希望美国高端晶片由美国公司来生产的想法了。还有网友认真表示台积电技术入股 Intel 应该很快就会发生，但是我估美国不会被台积电掌握最后的经营权，也都不会被他持股超过一半。也都有网友说我没有内部消息，但是很早就应该看得出台积电收购或者至少参与经营 Intel 晶片制造部门是川普想要的，那对两间公司是双赢，对美国政府是快速达成任务。由于这个消息在网络引起回响，财经博主胡彩平也都在面书发帖文分析说，不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好的结果是 Intel 将晶片厂分拆出来成为一间新公司，美国政府拿晶片发的补助转为股权出资，等于是入股抵消坏账 offer 新的资金，由台积电技术入股作为新公司的经营团队。这样等于是美方托管一间晶片厂给台积电，不介入日常经营，名义上还是美国政府超过51%股权的美国公司，但是已经是美国的皮、台湾的骨。事实上美方也都不容易介入经营，因为管理层不想给你知的事你很难完全知道，毕竟事是人家在做。美国和中共不一样，中共是想偷技术卖掉你，美国是制造业已经落后，没有最好的土壤做晶片制造，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做的好处是 Intel 能够解脱，美国政府保留了本地生产的供应链安全，台积电得到和美国政府直接沟通，和美国客户 最近距离的独立地位变成一间有一部分是美国血统的公司。台积电董事会里面已经有一位美国商务部派驻的董事乌苏拉·帕恩斯，他是商务部供应链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台湾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的代表，未来甚至可以成为两个国家的外交枢纽。行政院可以直接和美国商务部沟通，如果照这个方案，对美国政府、台积电、台湾政府和 Intel 不是没有四赢的可能性。网友看了之后都相继表示认同，说其实这个方案真是最好的。还有网友说，加上台积电的股东和 Intel 股东是六赢。资深媒体人庞中就表示，整体来讲，由更大的视角来看，川普的做法是为了调整全球贸易格局，形成良性机制，目的还是要去中共最惠国待遇。就事件，经济日报记者还特别向台积电确认传言的真假。13号台积电公司公关处的回应是，台积电公司不评论市场传闻。观众朋友，川普政府到底会不会对台湾晶片征收 100% 的关税呢？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会的，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不一定的，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看法，你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在川普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新上任的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12号宣布起诉纽约和他的自由派领导人，针对的是他们的庇护城市政策。专家表示，这种政策在某程度上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庇护。有媒体人认为，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法律攻防战，而是对民主党司法机器发动的反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12号重锤出击，正式对纽约州长霍采尔和纽约司法部长詹诺夏提出起诉。邦迪在发布会宣称，这是一个全新的司法部，我们将会采取措施保护美国人。他批评纽约州优先保护非法移民而不是美国公民，还强调这种情况今日必须停止。邦迪说，纽约没有听从警告，所以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他警告说，司法部准备对其他被认为未遵守联邦法律的州份采取行动。邦迪在新闻发布会猛烈抨击纽约的绿灯法，该法例准许无证移民获得驾驶执照，同时限制联邦移民执法人员获取相关数据。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这些城市本身是对非法移民和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犯罪分子的一种庇护。他通过这种所谓的友爱或者说是包容的政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很大的危机。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川普政府长期想要做的，就是要将这些庇护城市或者英文 Sanctuary City 将它们解决。公共电视特约国际记者郑玉清在面书发帖文表示，为什么邦迪选在这个时刻出手？因为现在所有针对 Doge 的司法骚扰，所有都是来自这些深蓝州的激进左派操控下的检察官和法官。这些人根本不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暗中操纵司法系统，造成一轮又一轮针对川普团队的执政阻挠。邦迪以纽约州的绿灯法为理由反击，这条法律令非法移民大摇大摆地获得驾驶执照，同时封锁联邦机构对 DMV 车辆管理局记录的存取权限，等于是令联邦执法部门欲不得其正。很多新闻报道都将今次的诉讼描绘成一场移民法之争，但是这场战争的核心是要清除这些民主党的司法打手。霍采尔、詹诺夏这些左派金主早已经策划好一场针对川普政府的司法战争，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执法，而是透过不断的法律骚扰、政治审判来摧毁川普的一切政策。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川普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他是一部马力超强的推土车， 准备铲除一切政治迫害的障碍，他的超级团队准备好迎接这场政治风暴。 Derek Zhang 表示，由另一方面来讲，近几年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你将他扩大讲，你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的宪法和传统精神，以及现在的这种进步论，或者说是这种觉醒论。在他们之间的两种意识形态，你亦都可以将它讲成是西方共产主义和美国再次伟大，或者美国翻翻传统这种精神之间的一种博弈，体现在法律战上高。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司法部和司法部长邦迪他们要做的头等第一件事，我觉得就是要试图令川普，特别好像纽约地区或者是一些地方地区的法官，起码不能够在这方面受阻。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宝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宝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亦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宝，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们有效。那我就觉得我肾脏那里呢有改善，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我觉得三高代谢宝是非常好的产品。
黄蓉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是因人而异的，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要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美国总统川普12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同意就结束乌克兰战争在沙地阿拉伯会晤进行停火谈判。川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可以接受俄罗斯要求将乌克兰踢出北约，仲暗示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可能就快完。据军事粉丝网站新27部队 New 27 Brigade 发帖文表示，现在在欧美各大媒体包括乌克兰媒体一致批评川普向普京低头和背叛乌克兰。不过本网站就认为要继续观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对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坚称，和平推动并不是对乌克兰的背叛，同时宣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令北约需要重新修正。据金融时报报道，川普将会要求欧盟支付乌克兰重建费用和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同时说美国认为欧洲在解决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高没有扮演到任何角色。而网友就热烈讨论，大部分的网友表示，欧洲问题欧洲解决，不是出兵出钱又要被埋怨。还有网友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和美国不直接派兵进入台湾和中共打仗一样，因为中华民国政权内部和乌克兰一样有太多潜伏的家贼，分不清哪是真正的敌人，是美军绝对不会介入的主要原因。也都有网友认为，自助而后人助，不是其他人帮了忙纵然不够。乌克兰自己内部问题多，那不是川普或者美国造成的，难道全世界的祸都是要美国和川普来吗？而资深媒体人南述就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谈判停火。他说俄乌战争打到今日， 各方面都已经筋疲力尽，普京已经打不到下去，这样西方和美国他该帮忙的也都帮忙了。问题是帮了忙之后，乌克兰也都打不赢这场战争，所以说最好目前的这种解决方式就是谈判，最后大家停火，这个是目前最切合实际也都是最行得通的办法。现在乌克兰、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欧盟外长都表示愿意加强对乌克兰援助，他们要求欧洲参与未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另外一名记者问川普，直接同普京讨论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不是将泽连斯基踢出局呢？川普就暗示回应说，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可能就快完，到了一定时候乌克兰亦都要举行选举。蓝述就认为，川普总统到目前为止还未同普京见过面，但是之前他已经在法国同泽连斯基见过面，所以不能够说川普总统故意将泽连斯基踢出局。至于川普的回应是讲述一个事实，同时是在停火之后。泽连斯基五年的总统任期在去年五月份就已经到期，但是由于俄乌战争，所以乌克兰一直没有进行总统选举。这样俄乌停火之后，乌克兰一定会举行总统选举，到时候泽连斯基是不是会参选？他参选之后他是不是会当选？这将会由乌克兰的选民决定。台湾台中市新光三月百货公司13号上午11点几传出气体爆炸，截至目前为止造成4人罹难，26人受伤。初步了解，气体爆炸发生的原因疑似是位于12楼的美食街进行装修导致的。罹难的人当中有来自澳门的旅客，很多网友都留言慰问。今次新光三月气体爆炸相当严重，不单止内部墙壁被炸毁，大楼外观损毁，就连电梯天花板都被炸毁。初步损失难以估计，事发之后新光三月已经紧急封闭。台中市都市发展局局长李政伟表示，必须要检查梁柱系统有没有被破坏，管道系统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要封管，全面安全之后才能够做处理。另外，警察和消防初步了解了整件事故的原因，疑似是12楼的美食街进行装修导致。但是李政伟表示，市政府没有收到新光三月柜位的施工申请，后续将会厘清相关责任和研究商议是否处罚。据内政部消防处资料显示，台中市新光三月现场是地面14层地下6层的钢筋三合土钢骨结构建筑物，消防局出动了58部消防车、145人、两只搜救犬和一架无人机，由副局长杨元吉指挥，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支援3名医生到场协助。据卫生福利部紧急医疗管理系统提供的资料，目前有4人罹难，26人轻伤或重伤。遇难者之中有来自澳门的一家三代7个人，他们经过新光三月行人路的时候，被大厦气体爆炸之后跌落的宠物击中，祖父罹难，祖母送到医院之前心肺功能停止，4名家人有轻伤或者重伤，其中2岁的 BB 女昏迷，插喉抢救紧。而在现场的情形，11楼和12楼施工，12楼的气体爆炸较为严重，波及的楼层是9至12楼，总共疏散235人，另外分别由3座电梯平安救出6人。在新光三月消费的民众表示，他们都是一层一层地走出来逃生，所到之处都是玻璃，情况非常惊险。一名网友在 Threads 发帖文表示，当时正在在百货公司里面新光影城看电影，期间突然听到爆炸声，座位直接弹起，就连又厚又重的逃生门也都因为爆炸威力弹开，13楼的影院全部都是粉尘，画面触目惊心，所有顾客和员工也都配合逃生指示紧急疏散。 在新闻发表之后，网友都留言慰问，祈愿台中平安，人员损失降到最低，伤者早日康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